我们今天是这个方便期，是最后一天，也算是节期了。这里不知道多少是参加了打旗的实行。
有人举手，
嗯，
王
有人
倩，
举手。
那个我们没权限，王倩，你那个如果有啥的话，你直接打字能行吗？因为我这里是没有办法帮你那个什么上麦的，我没有那个权限。但是其他昨天有其他的师兄也是自己能够上麦说的呀。如果你有
哎，
啥的话，
可
你
以
能上
了。
麦你就上，啊，可以了，
王倩师
啊，
姐，
可
你
以，
好，老
啊，
师，
王倩师
听得
姐，
到
啊，你
吗？
说，听得到，你说啊。
我是参加了这次打七的，然后我现在签作100座左右嘛。然后我就是还是想，虽然我知道不该问，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特别是，我就是今天最后一座的时候嘛。我把那个黄布都忘盖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自己发现了，我又把它给盖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
不知道怎么
忘盖了。
啊，忘盖吧，以后别忘盖了，没事了，嗯。以后别忘了就行了啊！
另外就是，因为第一次打七嘛，然后打到后面，反正好像。这特别是最后一两天，然后还打的都，就是好像，就咒语也不想再幸免默念，就是好像就是那样想着，就想着咒语就好了，好像也提不起来这个劲儿，好像去练，但是心里就一
昏
直
沉
在
了，
想着。
昏沉了，提起来，昏沉了，提起来。
哦，那之前我没有问我也不敢问，所以
啊，要提起
我
来，提
就
起
没
来，
有
这
那
是昏
个。
沉，这是昏沉，
哦。因为以前像我前面不管是百座还是前面100没有打七的时候，反正基本上手印也从来都没倒过。然后就是这次打七，可能也平时反正打七，可能平时也睡得不多吧。反正就是最后这一两天，就是手印总是就是倒下去了，然后也总是感觉要睡。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不精进，还是。
不是，就是昏沉了，就是打坐一定会遇到的两种情况，一是昏沉，二是调举。调举就是东想西想，昏沉就是睡着了，就是这两种。克服了昏沉和调举，就自然入定了，没事儿了。所以昏沉人员都会经历没事儿，嗯，正常的。
因为我像我昨天晚上，我特别是昏沉的时候，好像我自己感觉睡了，好像有一个声音，就是这都好像没打成功，算了就不打了。然后另外就好像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这闹钟也没响，坚持吧，坚持吧，把它给免了白做。
坚持或者下坐这两个思想出现的时候，回到只管咒语上，别管声音的事儿，别管说你那心里边想啥不想啥的，这都是在打妄想，别想这些，立即回到咒语上，行了啊。
那因为我是第一次，我今天第二次听老师的课，然后昨天我就听到老师讲说什么关于动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我知道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只管坚持打跟练咒语，就是中间可能身体动不动的话，就是过了就不用去关注，对不对？
别关
还
注
是就是
了，
说。
我告诉你，这个两头话，我昨天当然是讲了非常极端的话，我说一点都不能动。但另外一头呢，你动来动去也不行。这两种呢，你根据情况吧，尽量别动。我话就说在这儿吧，我就这么告诉你。但是并不是要开始你可以动，还是不能动。但是你过不去的，你不动是不可能的。包括我自己打坐的时候，也不是说1000座一点不动，不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你能动啊，原则上还
我
是不
懂，
能动。嗯。
因为昨天你课听了一半，但是我最后是听到你说的很坚定的说不能动，然后所以我昨天打坐，然后前面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昨天就动的就非常少了，比前面要频率要低很多。
哎，对，这不就是我说那话的目的吗？目的达到了。
对对，是的，所以谢谢老师。
哎，没事，嗯，
那就是我还有一点问题啊，因为
嗯，嗯，
我可能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很多，但是我知道这个打坐，我想这样做，想坚持打坐，然后就像我们的就是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雨果。但是就是说，
嗯，嗯。
可能有的时候你说感觉问问题吧，又觉得好多就是想多了，也都是妄想。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说是禁忌，好比是不能犯的，就怕有的时候触到了，然后就影
没
响我
有，
们平时的打坐。
没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在仪轨里边都写了，你就按照那个仪轨来，其他的一概不理，没事儿，没有禁忌。我们不销售恐惧，没有什么禁忌。
嗯，好，那我就没有其他了，谢谢老师。
好的，没事。
嗯，好。
我看有人说赵欣喜说没办法，床都磨烂了才做完。是的，都是这样的。哎呀，我签字的时候也是这样，刚打坐的时候，那当然是动来动去，熬死人了。其实啊，哎呀，有谁的签字是神神的过来的？说神神的过来的，说一点不动，说多什么什么，我都觉得他吹牛皮，我都不信这种人打完签字了。签字就是靠毅力熬过来的，不会一直好，也不会一直不好。3年时间啊，哎呦，那咋可能？一直都很好，一直都不好，到后边你心态就稳了，你不在乎那个好和不好了，就这样，这就叫心态稳了。一开始的时候在意的不得了，百无禁忌，对，心里边事儿越少，越容易上道。
老师好，能
哎，
听
你
得
好，
到？
师兄，能听得到，你说，
老师，你再说说那个昏定是怎么进入到正定的？昨天好像
昏定就是时间久了，你不在意那个定，你忘了那个定了，它自然就是正定了。你必须要忘了那个定，你再意昏定，你注意到它，它就永远不会转正定。你只要注意到它，它就不会转。你们只有不注意它，越过去了，不注意它，它才能越过去。别琢磨这些事儿了，琢磨多了以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一定会注意它。你不注意它吧，你不琢磨它吧，你不关注它吧，它出现了也就出现了。它出现这时间久了，它自然就镇定了。
那你说现在有时候是1个小时，1个半个小时的，也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咋回事，也没
手
有
印
什
没
么。
倒没散，那就是昏定；手印倒了散了，是睡着了。
也没有梦，也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吧。
嗯，好嘞，那谢谢老师
好
啊。
好，哎，不客气啊。昏定和正定呢，我其实上从我个人而言，我的感受啊，我倾向于认为昏定、正定啊，并不是由昏定发展而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查过相关的经论啊，或者是有哪个祖师这么开示过，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昏定和正定都不是一个东西。就我刚才说的，昏定你要忘了它，你别以为说你一直的待在那个昏定里边，它逐渐的就从昏定会发展成为正定，不是这样的。这两个好像不是一种东西，这两个都是两种不同的境界，都是境界。新的境界，但是这两个并不是说由昏定会发展成为正定，我不这么认为，至少我的感受不是这样的。我就学堂的师兄们啊，跟我讲话还需要练胆啊，我那么好相处的人，我就是嘴贱，其他没啥，人是很好的人。
大家是不是担心怕说错话呀？还是说问了问题问不对，我们会怼你们是怎么着？没事儿的啊，我们一般不会轻易怼人的，
哎呀，
都
没
是
有，
鼓励大家的，都
我怼人是常态啊，大家要习惯，要容忍。昏 定是死寂，
你
昏
继
定
续
不是
说，
死寂，
只能更不，更不敢问了。
昏定不是死寂，昏定刚刚入的昏定，你是有似乎是有一点什么那个场景啊，有一点像电影的影片一样的，那有一些那个镜头啊啥的，但是你具体要说出个啥事儿来呢，不一定能说出个啥事儿，它混乱的，混乱的，混乱久了以后呢，它自然好像又要清晰一点，它就是这样的。昏定不是死寂，死寂啊是很后边的事儿。没有啊，没有，那是你自己没发现。 那可能是没看到，昏沉了怎么让自己出声念咒，动一动，让自己别睡了，别单着在那个，别执着在那种境界里边，沉沦在那种昏沉的境界里边，以为那个可能是要快要入定了，不会的，动一动，出声念咒，赶走睡魔。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别这么去关注自己的状态。就是我的状态是昏沉了，我的状态是现在是什么了，我要去怎么去调整它，要别弄这些了，回到咒语上，怎么让自己很快的转过来，只管咒语就转过来了。转的不是昏沉，转的是你注意昏沉这件事情。没有声音啊。每天至少两小时四小时以上，中午六加可三一年半否，不能。千座不这么打。并且心中心不，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比如说我给他闭个关，我几个月时间把一千座给他做完，不行，要有长远心。你如果不问我这个话，我可能你加做了一座是算一座的，没错。但是你要有这种心，我告诉你，你打满三年吧。我告诉你我自己是怎么打的吧。我前边是记坐数的，没错，跟你一样，也是每天两小时就算一坐，四小时我就算两坐，这么记。记到后边我就不再记了，我就是打一天我就算一天了。到后边，所以我的那个数字是肯定是远超一千坐的。远超一千坐。我没这么认为说好像打多了一点好像吃亏了。所以我就干脆就不记了。两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我后期有一段时间的，就是周末的时候，比如说我到周六那12点钟就上座，到周天我才下座的。所以别不用特别的计较那个座数。修行还是要有长远心的，毕竟你想想啊，你这一语中听，你这习气啊，我们的这造的这种业啊，累劫以来都几亿年、几百亿年、几万亿年，你计较他个一年半载的有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所以用另外一个话来回答你吧，以前常有这个古人说路途即家舍。那你就转过来另外一个转过来这么回答你吧，家舍即路途，就这么说吧，家舍即路途，度化众生就是你的路途，这就是你的家舍。别想着到哪儿了你要闲下来，打完一千座干脆躺倒躺平，不行，不会的。明心见性以后这个事儿更多，所以不会说啊，我今天一下子化空了，我明天没事了，我躺倒，哎呦，我这好像已经成佛了，没有，不会的。刚开始修行，请问老师，修心中心法是不建议，有什么影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吧。你修其他法的时候，别砸心中心，影响你修其他法，何必修心中心呢？就是你要读经也好，你要修其他的法，你就好好修那个法，不要用心中心搞脏了你其他的法，何必？说完了。不必修心中心。说完了。感恩。腿直着脚交叉算散盘吗？不算。散盘是坐稳了的，腿直着腿交叉的，这个是好像是叫仙人坐还是什么东西，昨天就有个师兄是说过这个事情，问过仙人坐，尽量别这么弄了，你就把屁股垫高一点不就行了吗？你干嘛非要散盘呢？你坐不住你就垫高，垫到你觉得说没啥事儿的时候，练到你那两小时里边不关注身体的那个姿势，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姿势，是最好的姿势。你只要在两小时里边关注身体，你就调整，调整到你啥时候不关注身体了，你就按那个不关注身体的那个状态来打。说完了。没要求， 最低的要求我们在那个群里边已经发过了，我看前两天那个郭老师已经那个交叉的意思是因为坐得稳，交叉是因为坐得稳，不能够挂腿，就是不能够翘二郎腿，两脚都必须要着地。着地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因为你要坐两小时一点一动不动，两小时一动不动呢，你如果是翘在那儿坐得太高呢，你脚会肿，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神神的事儿。你坐太高了脚会肿，你要耐得住肿就坐。
喂，小东老师您好。
哎，您好师兄，姚师兄。
您好，我现在还在摆坐中，然后我觉得我渐进了，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我说话的这个就是了，对吗？
不是，说话的是你的灵魂。
我有时候觉得它就是我的主观意识。
是的，就是你的主观意识，没错。
哦，那我就认错了。五念时候的
状态。认错了，认着即下。禅宗就这么说的，认着即下。
那该怎么办
呢？只要有认的，一定是错的。
对，我觉得我体会到这个寥寥分明了。
只要体会到一定是错的，体会不到的，寥寥分明也不会离开。第一，不可能有人见性，第二，也不可能有人不见性。把这两个都扫掉了以后，是明见性。一个是见立，一个是诽谤。你看《楞伽经》里边就说这个话，菩萨远离见立与诽谤，是明菩萨入初地。
哦，小东老师，是不是起心动念也不是了呀？
起心动念当然不是，
就是这当下就是。
没有当下，当下你找不到，你找到的时候已经是过去了。
明白了。谢谢小东老师。
不客气，没事。
哎，对了，我想请问那个，就是咱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和佛菩萨吗？
当然，当然。
那些神神的东西。
哎，有的有的。
那我们感觉不到啊，像。
是的，我跟你一样，我也感觉不到，但是我相信他有。
这样的。
我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挺好的呀。我现在就是半信半疑。
嗯。那你就干脆就别信他。你就只管打坐吧。只管咒语吧，管他有没有呢，有也是这么修行，无也是这么修行。那都是在轮回里边跟你一样的众生。他跟你一样，他一样没解脱，解脱完了他就不是众生。美女二少。
小东老师，请问能加您微信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的微信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我给他打出来在这儿，你可以可以那啥，你稍等啊。
好，谢谢。
好，不准备。八九五啊。13099952958。对，
好好，
就是这个。微信就这个。
好，我回头加您，谢谢。
哎，好的，好好，不客气的。实际上，在佛经里边有品位有高有低，能仔细讲讲吗？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差不多，心越空，品位越高；心越不空，品位越低。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无为法。往生兜率内院是无为法。有差别就是有高低，嗯，说完了，哎，不客气了。佛经里边是有提到这个什么鬼神啊，什么魔障啊，你看，我是忘了哪一部佛经了，有一部佛经里边，释迦摩尼他自己没有讲法，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出来讲法的。当时与会的诸大菩萨里边呢，就谁都不能够听到他讲法，只有呢文殊、普贤、弥勒、观音，还有一个谁，大概是四个还是五位菩萨能够听到释迦摩尼佛带领着大家，这五位菩萨听到那毗卢遮那佛的讲法，就好像是大概是啊，我原文我是记不住了。那普贤菩萨就问那毗卢遮那佛说，为啥这佛教里边还会有这种鬼神的咒语和这个什么魔障啊这些事情？诸佛难道 不是大慈悲之心吗？怎么还会有鬼神的咒语啊？怎么会有这事儿？就好像刚才那师兄有师兄问的，这有没有鬼神这事儿啊？嗯，那释迦牟尼就哦，不是毗卢遮那佛是这么回答的，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你的心而生的，因为你的心里边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所以它自然的就现出这个东西。如果你的心没有这些东西，是不会起现这些事儿的。所以说，我们真正起用的时候啊，嗯，如果你要修起用法，必须要修个作用的时候，你要修上品，上品的人，我们这个不是传这个啊，我就是嘴里边一带，这种法是密法，就他就是修上品息地成就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将那鬼神从你心中化现出来。他并不是说你从外边弄了一个鬼神过来在这儿供你使用，你好像你外边捉一匹马捉一头驴来你骑着它一样，不是这么回事，他还是从你的心里边化现出来的，化现出来让他去干事儿，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佛菩萨有坐骑，坐骑是什么？坐骑就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坐其气啊，坐其气啊，起现肉身啊，起现报身啊，你的智慧吧，说的就是你的智慧，你的妄想，嘿嘿嘿，你的妄想都是你的智慧。你在这时候你必须要降服妄想，哎，今后你要开发你的智慧，开发智慧是啥？开发智慧就是你的妄想，功体妙用，那就是智慧，找不到妄想了。那个时候，通体都是妙用，没有什么妄想，哪有妄想？不是悉心除妄想，只愿悟事可思量。这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事情。嗯，路上风光。
老师，你还是仔细给讲讲那个见性吧。你刚才怎么说？怎么什么说见性的人就是眼瞎？那怎么
认浊即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禅师说，我给你打出来这几个字，你可能没有认着。
你刚才说我明白了，你说的认者则瞎，
认浊即瞎。你只要明白了，有个东西可供你明白了，那不就是正好是能所对立着的吗？
那又说那个《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然后那个正体起用百折里头也有两个，又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就一个是能所那个脱落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玩意儿啊？正体起用百折说的什么玩意儿？我没听，我不知道。金刚经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把所有有相的都知道它非相了，那不就是本来就是见如来了吗？你还要认着个什么东西，就这意思吗？
那就是说你既然见着了就见着就行了，就不要说
了。见着什
么
了？见着即相。
见着诸相非相了吗？
诸相非相是非相是什么呀？非相是有相吗？非相是能见着吗？见着诸相是非相，诸相非相啊，这东西是见着的吗？
那就是说不是见着，但是你打坐的时候，你要是空性的时候，那你不就是虽然你没有眼睛看，
空性是藏密的词汇。我们是说打坐的时候，空性是不可证知的，藏密可能会告诉你，空性可以证知。心中心我就告诉你，空性不可证知，渊源果海佛亦不得，见不着。我就用这话来说了。这不是我说的话，佛经里边原本本的，圆圆果海佛亦不得。
那我觉得那空性就是能所脱落的时候，虽然它好像是没相，你说你不用眼睛看，但是你就能体会到那种意境。
你这是你猜的还是你从哪看来的？
我不是看来的，我念百智明的时候就出现过那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告诉你吧。我直说吧、啊、我直接告诉你吧，不是。我直说吧，省事儿。
那你说的见不着，啥也见不着。
对。你看有人打出来给你了吗？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呢。见有离见，见不能及啊。
见见 是非见呢、啊，但是那个你看那个元音老师，元音老人在那个书里头也讲，他说你用心地法眼是能见到的。
嗯，心地法眼是什么？
人能体会到了，能
心地法眼是什么？心地法眼是什么？
你意会呀、啊，就是你那个你有那种感觉。
意会呀、
啊，
是思想啊。
反正他，我觉得好像应该有一个东西能提示你一下。那你就那么打坐，然后见性了也那样，不见性也那样，那怎么能知道你到底见性？
不见吧，那就不见了。
嗯，
那就不见他。
那就不见就是见了，是吧？
不见就是不见，没有不见是见，没有不见了。
糊涂。整不明白
了。糊涂才亲切，你之前那个人路子走错了，你千万可别错认呢。你念百字明的时候，你好像出现个啥了，你理解了啥了，你体会到啥，哎呦那都啥，不是不是、
哎、啊，就念一念、嗯、然后咒也念不住，啥也没有了，然后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我那时候的有一种景象、嗯，他好像不是白也不是黑，就是那有一那儿，然后我又特别
弄了，别弄了，这都是生灭法里边的事儿，忘了他吧。
那你说怎么能知道见性呢？
怎么能不见性呢？众生由谁不见性啊？你能逃得开他吗？
那我是知道了，那是那这是对呀、啊，那个见性本。
那你还要见什么呀？你既然离不开他，你要见什么呀？
嗯，那怎么又说爆炸又说什么呢？
嗯，那就不爆炸，那不就省事儿了吗？
好，那我就跟像你说那样，我也不管了，我就成天念咒完了，念了一千咒，我就行了呗，哈。
嗯，先这么打吧，嗯，少操心这些事儿，操心多了反而没机会，念咒都不会念了，操心的，嗯。
那谢谢你吧，我还是迷糊。
哎，嗯，迷糊就迷糊吧，不要明白，不要那个明白，我不要那个明白了，自然就没迷糊了。老僧不在明白。
这个师兄可能是以前，嗯、他可能是应该是修过藏密，然后把藏密的那套方法又拿到心中心里边来了，所以现在就一下子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我是这样感觉。
对，是的，可能是。因为藏密的传法的那个过程和它的教义和架构和心中心的教义和架构不一样，两个联合起来弄得两头不讨好。你要把那种思维模式套到心中心的这种方便里边，这是两种不同的方便的路，两种不同的方便的路，就好像是一个是拿筷子，一个是拿刀叉，你非要拿筷子的方法去拿刀叉，你一定用不好。你要拿用刀叉的那种那种流程来使筷子，你绝对拿不起来。刀叉是两只手的，你两只手拿筷子试试。
再一个，心中心可不是要持一天咒啊，你只是坐上我们是念咒的，坐下没要你到你持一天咒、
哦、对，他刚刚是说念一天咒啊，我听着他说我就打一天咒、嗯、
不是我说的是念百字明那个时候、
嗯、
然后我就说我然后我以后我就规规矩矩的打一千座、嗯、
啊行行行，这是好事儿，安安心心的、
嗯、好这样还好。
对，大家再想想那香严禅师，这香严禅师呢，就是我记不住原文了，就是说他这个人是相当有学东西啊，就是特别明白特别利落，讲佛经也讲得天花乱坠的，那知识道理都特别好。完了以后呢，有一天发现不行了，这啥事儿都不行啊，这明白有用吗？明白没用啊。好了，他把他写的那些佛经啊，写的那些东西啊，写的大论文啊，全给他烧了。烧完了以后说，此生只做一个粥饭僧，我不弄那些东西啊，我就成天我就是简单的吃饭。完了，我做个僧人，僧人干嘛？僧人是打坐，除了二十粥饭以外，我其他的都没，不攒下用心，我没其他事儿了，我不学了。好了，才有了后边的那石头砸在瓦片上，一击忘所以，才有这事儿啊。求个明白，明白有啥用啊？连一场热病都挡不过的，还挡得过生死去？ 有师兄给贴出来了，刘涛啊，刘涛师兄给贴出来哦，好久没见刘涛了。香言之贤禅师，青州人，燕族慈亲，就你看，从小就那啥人，就离家就出去诸方墓道去了。百丈的时候，实性聪明，参禅不得。在百丈的时候就太聪明了，天天学呀，就可能学了，就我们都赞叹的那种大师兄啊，特别赞叹，特别能讲，特别厉害。讲得头头是道的，就跟我这种人似的，特别能讲，参禅不得。哎，你看参禅这就不行，反正一说出来吧，在百丈那儿，百丈就不给他认可。百丈迁坏了以后，就去参尾山了，就去参尾山。尾山禅师呢，尾山就说：“我闻汝在百丈仙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事汝聪明伶俐，一时解释生死根本，物母未生时是道一句看。”你看一句就给他梗死了吗？一句就梗死了，梗死了啥？就是说，这人已经是相当出名了，出名了的能说，出名了的聪明利落，问一答十，问十答百，啥都给你能答得出来。就我不问你了，你父母未生，你不懂佛经的时候，你说什么呀？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就你没听过那元婴老人说这事儿的时候，你还知道见性吗？你死了，你的这明白还在吗？你不用佛教的语言，你一点佛教的话都不说了，还有明心见性吗？若没有，这明心见性是学来的，于生死份上无一点用处。所以你看这香严禅师师辈一问，值得茫然。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学佛法，你不知道这些名词，你啥都不知道的时候是什么呀？你说说，你再答一句话来。答不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我们现在说的事情无非就是把元婴老人的、把齐老师的、把这个老师说的、把那个老师说的、把这个佛经上说、那个佛经上重新组合一下，组合成一大段话拿来一说，哎呀，好像是变成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没有用的，这种话没有用的。师归寮将平日看过的文字从头寻一句愁对，竟不能得。就你以前看的那些，想要从那里边找一句话来对，都对不出来，自叹画笔不可充饥。所以明白有什么用？明白没有用。任浊其下，屡起尾山未说破，希望尾山了。那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呢？尾山说我若说是汝以后骂我。我说终是我的，不干汝事。我要是现在为你说破，我要是现在直接告诉你了。那你今后会骂死我的。实际上已经说完了，这话已经试过了，魏汝说过，已经说过完了，他自己不会嘛？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去，全部烧了。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包括他写的东西，这香严禅师以前写过很多论文的。此生不学佛法语，且做个常行粥饭僧，免疫心神。你看，这就是利落的人。算了。既然学不出来，我懒得学了，我还不如图个爽，我好好玩儿，我只管吃饭，我图个至少图个轻松，学也没用，我还不如不学呢，不学还捞得个轻松。好了，这就是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相应，实际上是相应心中心的这种心态，也是这种心态。我们毕竟是以禅为体的呀。我们不是那种搞仪轨靠那种来的，这是两那种有没有错？那种也没有错，它有它的方便，这两条不同的方便。你别认为说心量大了就一定就是好于那一种，或者是那种一定是好于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也不是目的，这就是说哪一种心态更适合哪一种法，哪一种方便。是我们现在心中心的方便呢，我们就是这种洒脱的心态，更适合心中心的方便。那积极利利的那种心态不太适合，不太适合。那种积极利利的心态可能更适合于修有相法，比如造密，或者你积极利利的一天24小时的念佛都好。我们毕竟是以禅为体的呀。所以，乃此尾山直过南阳中，睹中国事迹，遂切止息。你就一路就走，我算了，我不学了，就辞了尾山了，就不也不在尾山那儿了。你既然不为我说，我懒得理你了。 我也不跟你多啰嗦了，成天跟你在这儿，这你来我去的，跟在那搞半天，那么费劲啊！这凡人一日一草除木，在那除草呢，抛瓦砾，击竹作声，哦，一丢那石头，咔，掉在那竹筒子上，咔啦就响了一声，忽然醒悟，忽然哦，有师兄给分享过来了，嗯。忽然醒悟，击竹作声，就是那石头打在竹子上，咵响了一声。忽然醒悟，随归沐浴焚香，遥离伟山，赞曰：和尚大慈，恩遇父母。若当时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啊？也就是说，你要是当时就直接就跟我说了，那现在我哪来的力量啊？我不会有力量了，说破了就没事儿了。实际上能有啥事儿？伟山当时已经说过了，已经明示过了，但是他只管啥呢？他只管要个明白，只管要个明白。所以说他啥时候那明白不要了，他啥时候才知道？乃有颂言，所以他最终就说：一机忘，所以更不假羞耻；一机忘，所以说忘了其他那些事情，我忘了，我不知道是啥事儿，我都没注意了，更不假羞耻。跟修行不修行有啥关系？跟你念不念百字明有毛么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动容养骨碌不堕悄然机，悄然机是啥？啥都没有。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什么啥都没有，什么白光啊、黑光啊、白色、黑色，不堕悄然机，我根本不堕那个里头，我不落在那个上头，啥都没有的时候，我不落那个上头，动容养骨碌，我是举手投足的养骨碌，骨碌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在那个楞伽经里边的比喻，古城之喻，也就是说啊，你那古城里边的那个道路啊，是从古以来就有的，都不是你自己修出来的。养骨碌，遍一切处从来都有，并不是说你现在修持了你才知道。处处无踪迹，处处无踪迹，当然你就处处无踪迹，就是你找不着，你别找了。声色外微仪，那处处是踪迹，处处无踪迹，你既然找不到，声色外微仪哪儿都是，你都逃不过明心见，你都逃不过你的佛性，你还找啊？还容你再见一次？还需要你再见一次？你不是多事儿吗？声色外微一说的就是这事儿吗？诸方达道者，先言上上机，只要明白的人才就说这是上上机啊，这是上上机。上上机是什么？上上机是超越我们说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还有出世间上上因果。出世间上上因果就把出世间因果也破，超过出世间，我们不要那个出世间，我们要出世间上上。伟山闻得，谓仰山也，此子彻也。仰山说此事心机一时著述而成，戴某甲亲自看过，说不见得，这人就是能说的人，这人本来就是能说的，我去看看，我去试试啊，看看这是不是他编出来的，是不是他真是他自己那已经洒脱完了，他已经洒脱完了的事儿，他了手了，他双手一洒没事儿了，是不是真的没事儿了，还是他编出来的呀？这人本来就能说，我去试试吧。好，去了，师又呈送仰见师曰：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师，你说说看。就是说那伟山说了，仰山是伟山的弟子嘛，就是说你说说看，说你已经发明大事，你大事已了了，你说说。师举前颂，也就是香言就把刚才说的那一大段又重复。哎呦，这天哪，这香言糟糕透顶，又把刚才的那个又重新说一遍，这哪能记得你当时说的那话呀？所以仰就说了嘛，仰山立即就这，仰山是大成就者，说此事素习记持而成，若有证悟跟别人说，你别说这些废话了，你说点其他的我听不进去。师又呈颂说：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那贫是什么呀？去年可以有两种解释啊，这个贫呢可以说去年贫嘴啊，去年我能说，今年我也能说，去年能说的时候还有个落脚地，今年我能说，我连脚都不要了。 所以说，或者是你可以说在这个评论是去年没一个东西，今年我以为我以前是我以为就刚跟刚才那啥是谁师兄说的，我那念百字名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咒也没有什么的，哎，去年评是评，未是评，你那不是没有，你等你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没有呢？什么叫没有啊？现在就是没有。现在大那忘起忘灭才是没有呢，你那啥都咒语都没有了，有个境界在那叫没有，那正是有，你那正是有，去年你有着锥之地，也就是你那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着锥之地，今年有今年平我锥也无，今年要你以后你会知道的，连你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也不可得啊，那不就是你过后念头一起就挡不住的事了，那有啥用啊，那一点用都没有，半点用都没有，连一坐都顶不过去，还能帮你顶过生死去啊，两个小时过了十分钟的事情你还记着。仰曰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位梦见在。如来禅是什么呀？如来禅是讲道理的，讲道理你能讲的，祖师禅不讲道理的事情你根本没梦见在。师父有一颂，就是诶，这香言一听好了，那我就再说一句吧，说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因为我是有的，你顺目是一，我是有一机的，我有一个话想说，我已经看过你了，你不会啊，不会别叫我，别来问我，别说话，一句话都别说，别叫我，你往后这话的都怼仰山的，就跟仰山说你不会啊，听不明白别问我了，我不会再往下跟你说任何一句话了。仰山一听好了，抱尾山，且喜贤师弟会祖师禅言，香言会啦。玄觉云，且道如来禅与祖师禅分不分，一时作却。长林云，一时作却。好，师出开堂，尾山这就讲完了，这是后边的事了，后边就不说了，没啥事了。我看聊天有人在说话。张巧你好厉害，直趋不二凡，眼不在明白里，香言上述不在明白。好了，说完了，这个公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明白没用的，学习也不见得能起多大作用。我昨天就说这个话了，我最近老想说这个话，就我们这种学习好不好啊，学习给谁学习的？我总觉得学习是给不能修行的人，修行无望的人来听我讲课吧。修行有望的人别听，我不讲，为修行有望的人我不开口，修行无望的人我好好给你讲讲。我天天守着你讲。解脱无望的人，今生解脱无望的人好好来听我讲，我愿意为这种人讲。还有点戏，多少还有点戏的人我都不为他讲。解脱无望的人，你就要防止他落入到邪法里边去，相应邪法。所以你用这些东西啊给他说的，一直给他说，一直用这种佛经啊，用佛教名词佛教理论占据霸占他的那个思维。让其他的那些种写法霸占，进没门可进啊，就是这意思，唯一的作用就是这，帮着他不要堕入到写法里边去，老僧不在解脱里。微微语的这种话你应该苍天苍天。真是在解脱里啊。赶快赶了，刘涛。那你在哪里？你说我吗？我不在，我找不着，我也不知道。张巧，啊，你是对刘涛说的，还是你？哦，你是对魏宇说的啊？对魏宇说，那你在哪里？那你在哪里？这种话就是大巧若拙。就像个无孔且锤，听起来真的是傻乎乎，但是这话就锤死他。老孙没听清楚，哎呀，算了，别弄这些了，已经剁了，话头剁了，再往下就剁得不堪入目了。哇，一堆人加我的那个微信，应该都是今天的，我给 顺着加一下。嗯，现在这个微信比较好的，他那个好友是多了，可以搞到一万个了。以前只有几千个的时候，我的微信经常满着，所以我经常要删人，以保证有人有谁急着要找我的时候能找着。现在好像是不用的，好长时间没删过人了，还继续能加。有人问我970多座断座现在重修会有障碍吗？哎呀，太可惜了，970座断座呀。我不知道，可能你在这儿，我就不叫你的名字了。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不修才是障碍，修行不会有障碍的。他问的是现在重修会有障碍吗？修行不是障碍，不修行是障碍。你就此不修行了，那是你的大障碍。怎么除去这种障碍啊？修行。我都加了，只有20多个人了，还有在加的，好像给他加进去。好，哎，加我微信，我统一说一下，因为我本来是有一套那个那会发给你们的，就是有几件事情啊，我要重复的，因为不停的会有人问我，我在这儿我就统一的和大家都说一下。第一，我不接受任何的供养，一分钱都不要给我，我也不会把你的钱你供养给我什么，我转给寺院，我不转。统一这一类的话题，我一概不回复。什么供养啊，什么转钱给我啊，什么怎么什么送什么东西给我啊，通通一概不要弄啊，这是第一。我不做任何的解释，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是说接收有什么问题，但这就是我自己的自由，我不接收，我也不回复这一类的话，这是其一。其二，哪里能听到我讲课，这个也问我也没有用，因为我都是别人安排的，一般什么袁老师啊，什么邓凯杰啊，什么郭红艳啊，他们都会安排我干事儿，他们安排我就干，那么不安排我就不干，我也没啥好讲的，我实际上是没多少事情可说。说来说去昨天说的那些，大家看今天说还是那些事情，所以你问我我也决定不了，问谁能知道我也不知道，问谁能知道，因为是不同的人在弄，他们都没有职责要弄这个事情，他想弄的时候就弄，他不想弄的时候他随时可以不弄，所以问谁能一定问到，问不着。第三，哪里能看得到我什么录音，或者是说那个什么文字我根本不知道哪里能有，我自己都没有留录音，我自己也没有留，我现在能知道就是在新听那个软件上是应该是有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全部都有，有一部分是在那个新听上是能听到，其他哪里有，我们其他可能哪里也找不着，我自己讲的我自己都不录音，我也不知道谁录音了，我也找不着有没有录音的人，我跟谁都没有啥联系，我是这种人，我跟谁都没有啥联系，我也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啊，所以你问我问不着，我弄不着。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能不能来昆明见一见你啊，能不能跟你见一面，就见一下啊什么的，就不用弄了这些事情。你有事儿你就现在就能联系上我，现在就能讨论。见我一下我，你可能会很失望，不会有任何的加持力，也不会有任何让你产生更多的那个明心见性的机缘，反而会阻碍你明心见性，不用见。如果说每一个人我都来昆明我都见一样的话，那我365天我天天都要搞接待，所以有事儿都能联系上，不耽误事儿的，你随时都能联系上我。你看你又有我电话又有微信，微信现在这么方便，你咔一个消息就发过来，你有啥话你就说呗，没啥话你见我干啥呀，你没事儿我更没事儿，你没无话可说，我更无话可说，两两相对的多尴尬，不用见。说完了，见了我大眼瞪小眼。现在我们的微信啊或者是什么呀，现在已经是太方便了，资源特别的方便快捷，这跟见面没有任何的区别。从前我们的那可膜拜的心理，所以啊这种心理就不能随着他呀，膜拜啥呀，我值得你膜拜吗？任何血肉之躯都不堪你皈依和供养，你记着我的话，别上这种轨道，拜弄这些事情，你应该皈依的是法身自信佛，唯有法身自信佛是你的根本上师，齐老师也好，这个元婴老人也好，他们就是你的自信法身佛在人间的显示， 你皈依的不是血肉之躯，你皈依的还是自信，他们没在你心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齐志军也是你的根本上师，元婴老人也是你的根本上师，要血肉之躯是你的根本上师，那还了得？血肉之躯不可，不应该膜拜任何的血肉之躯，我是这种观点。利落，我主要性格就是怕麻烦的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怕麻烦的人，越简单越好，少整点事儿，没事就休息休息，干嘛给自己弄得那么累？实际上啊，一天弄这些事情啊，基本上我那他那个心里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要弄得神神的，他才觉得有所收获。那种神神的感受，给你一个忠告，千万要把它丢掉，千万要把它丢掉。那是你进入实修以前，接引同盟众生、接引小孩子的手段。一旦进入到实修了，像就我们这种修心中心法的人呢，那东西还能要啊？那有啥意思啊？别要了，就是简单的结着手印打坐完了，行了，念咒语，其他没啥事儿了。别弄那么多事儿，弄那么多事儿，你不弄那么多事儿，他就觉得心里边空落落。弄点事儿吧，有个仪式感吧，弄的事儿多了，他心里边安稳。就这种心态，就都是这种心态。这不行的，这种心态要改，就是没事儿，强行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自己怼自己，别老等着我们来怼你，我们是要怼你，怼多了你又嫌烦，你自己能够怼自己最好，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善知识。女师兄是多，哎呦，我不是女师兄是多，男师兄也是多。赵新喜是男师兄吗？是男师兄，我看你事儿挺多的，别人都没说女师兄，就你跳出来说女师兄。女师兄啊，果然女师兄事多，别人都没事儿，就你跳出来女师兄事多。果然果然。跟男女有什么关系？你看看那个公案里边的那些什么山前婆子。那就是连个名字都没有的那种人啊，哎呦多厉害啊，见着一个僧人就去挑战他，就来了就把一个僧人给他挑战了，来了就把一个僧人给挑战了，好多这种公案的，他连个名字都没有，你说他多利落，他都不像那些僧人还那，哎呦我做大法席，我要度化1500人的大道场，我要度化众生，那山前婆子连名都不留，做什么道场呀，什么度化众生呀，婆子就这种，对，就你看那些多利落啊，度什么众生啊，就那大和尚呢才事儿多呢，他连名字都没有，公案里边都没他的名字，多好。婆子就这种。丢娃娃的那个卖点心，买点心的，对，买点心的那个就是度化过去心未来心不可得的吗？嗯，还有那对着那僧人说，有神通即喝，无神通不喝的，就那一些人，山前什么山前有个婆子啊，他就咔咔咔一通，那很横冲直撞的就把那些神叨叨的僧人就给他，婆子扔紫烟头，德山卖饼，对，就横冲直撞的把那些大僧人就给他打倒在地，哈哈，多厉害呀！连个名字都没有的，记录了他是一个婆子，呵呵，连名字都没有，真好。还有小姑娘送饭，对，呵呵，所以说不是女师兄事儿多啊，这就是那个人事儿多，事儿多的现在好像是挺多的，好多人都是挺事儿事儿的，他不讨论个问题吧，他就觉得他好像也有那啥吃亏了，所以他一定要跟你说说话，每天要必要说几句，有这种人的。还在有加我的这个给他都通过一下，大家都没啥事儿了。禅宗的故事真的有意思，小朋友都能看懂各个小，对啊， 我以前是看不懂的，我是后来才看得懂。我以前可能中文也不是太好，因为我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对，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两种原因啊。一般来说是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就是说压根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另外一种呢，可是那个语言不懂，语言不懂的这个没办法，就查查字典吧。另外一种你说看不懂，就是他说是到底在说啥，因为你不同意他那个观点，你无法契合他那种观点，你无法认同他那种观点，这也是一种。古文晦涩，是的，古文是晦涩的，晦涩就学着吧，只能是这样了，没有办法的。我也是靠自学出来的，我纯自学。有个将军古文八岁儿子笑翻了，我也看不懂，字词有的有典故要查，是的，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这个很正常的，哪有不学就会了呀，咋可能呢？所以和尚也要学啊，不要迷信和尚呀，并不因为他穿了僧衣好像他自动的那些知识就跑到他的脑子里边去。我都看不懂，看不懂就看不懂吧。我也常看不懂，我也常看不懂，很正常。对，他那个时候的一般这禅宗的公案好多有特别晦涩的是什么，就是宋朝那一代时候的那种那一类的那种白话，就是他们的口头语，标点符号断句也不清楚，是的，有这个问题的，会的会的。他们那种口头禅有时候确实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呀，就查查吧，查得出来查，查不出来就算了，查不出来你就猜吧，大概他那啥意思你也能猜得出来，他想说啥话大概你也知道。古人怼人可厉害了，我们算是客气的了，我们都已经是现代的文明人，这真是比较客气的，不太怼人。古时候你看着文绉绉的，实际上的话在他当时的语言体系里边都是相当难听的话。彻底对于对方的否定。哎呀，真狠的有一些话。禅师说话是有这种特点的，但是有时候说话说很极端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很极端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所以你不能较真儿。你较真儿吧，你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或者有时候他是幽默，也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打完了，大家明天也都该上班了。哎呀，婆子，有人给贴出来是刘涛，刘涛师兄贴很好多婆子，你看马古宝彻从南泉之殿。和南泉，马古和南泉，这都是名响名当当的大禅师啊。婆监察一盏，斜斩三支位，和尚有神通即吃茶。说你有神通你就喝这个茶，没神通你闭嘴别说话。三人相顾间，他们才愣了一下，这婆子嗨，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拈盏请茶便行，倒了水就喝。说多利落呀，这都把南泉马古这都问懵了。这横冲直撞的胡说八道的，咔一大头无孔铁锤朝面目间就锤过来，有神通就喝，没神通别说废话。三人都愣了一下，他就这愣着一下，火石电光的那老婆子就倒一杯水就喝。有僧有舞台问一婆子，台山路向什么处去啊？木直去，就是说这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台山路向什么处去啊？我上山走哪一条路啊？直直去，完了。佛曰：好个四生，又这么去。后有僧举四师赵州说带我看过，明日师便问台山路向什么去。佛曰：木直去。师便去，好个四生。好个师僧又让我去，师归愿问僧爷，台山婆子未如看破了眼。前来僧也这么道，赵州也这么道，什么处是看破婆子赵处？看破婆子处，又云非为被赵州看破，亦被这僧看破。昔有婆子供养燕安主近28年，当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你令女子抱定，让那女子就抱着他。竟然证人们说是如何，这算是什么呀？这算是什么？就这样，就这样，这是啥呢？ 你是啥情况？我这么抱着你，你是啥感觉呀？枯木已寒烟，三冬无暖气。我的心一点儿都没动，就跟刚才说的，我咒语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一点儿都没有。女子几次婆婆曰：“我20年供养个俗汉，遣出烧却庵，滚！老子不养你。可厉害了！啊，又贴出来了，看看公案了吧？大家没啥事儿的话。”德山宣鉴禅师丹青龙书抄出蜀，至里阳鲁上见一婆子卖饼。你看，又是一婆子，讲得太可爱了。婆子但曰：“这个是什么文字？”问那个德山宣鉴禅师。德山宣鉴禅师就是写青龙书很能写的人呐，特别能写呀，特别能写，特别能写。你看他在他得个入处之前都写了青龙抄书了，单着青龙，他自己写的，很厉害的，就是特别有文采，特别有文化的那种人吧，水平特高，那笔杆子也特别好的那种人。朱金刚，对，就是他们。这个是什么文字？说那婆子都不识字的，一点不识字啊，问着他是说这什么东西啊？说青龙经书。说你是这是讲什么经的呀？这个经书是讲的什么经啊？说讲《金刚经》的。那婆子问我有一问，你答的我就给你吃点东西。你要是答不得，你别出去，你别在我这儿烦，拿着这些东西拦我的眼睛，脏我的眼睛，你还讲《金刚经》呢？我问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心点什么心啊？失无语，虽望龙潭，说不出来，你点哪个心啊？这是看他保任功夫啊，保不保任得了？保任不了呀。赵州有一晚，婆子有一婆子日晚入院来，师曰做什么？婆原寄宿。师曰这在什么所？这里是什么所在？有一婆子啊，有一个婆子有一天到那个寺院里边去了。那是赵州禅师就说你要干什么呀？那婆子说我要住一下。师曰这是什么地方啊？哈哈大笑而去。啊，多利落啊！看赵州和看这婆子，这看着都爽。这种公案就是看着爽。老师好，您昨天说过，华智仁波切教三际俱寂三要，但圆满恶行中心好像没啥区别，是修行方法。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修佛法修行，当然都是修行方法不同了，当然是修行方法不同了。你说的这不就是？当然是嘛，那肯定是这样的。石柱外逢着一婆子提一篮子，不是什么出去偷赵州笋？这 赵州真笋呐、啊！我偷赵州的笋去。又施银见赵州，忽见赵州，又做什么声呀？还是赵州的婆子近前打一掌，见着赵州我就掌。说赵州真损呢、啊，这都语带双关的。赵州这个人嘴特别贱，就是我们说的那贱兮兮的、绵里藏针的，就是赵州这个人说话的风格是这样的。赵州，但是他确实特别扯，但是他说话就是我们说他的风格就叫绵里藏针嘛。就绵里藏针是啥意思呢？就是说那种贱兮兮的小贱贱，就是那种风格嘛。是那这婆子，所以说掏赵州的损去，那损呗，我就你老是占别人的便宜，多损呢、啊？是啊，多损呢、啊？就你老是占别人的便宜，我占你的便宜。赵州就说了，你见着又怎么样呢？见着就一打呗。不就占便宜吗？这叫涵盖相投啊。就盒子和盖子刚好盖的在一处。就是古人说的那心理治愈啊，多么治愈啊，强迫症治愈啊，就是看这种公案就觉得心里特别治愈啊。强迫症的福利啊。答得真好。这一来一回的叫涵盖相投，什么叫涵盖相投啊？就是我们看那一个杯子和一个盖子，盖好刚好合适，哎呀，就是一阵爽快啊！ 我就特喜欢赵州的这个赵州百丈，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禅师。就是看他们说的话吧，就亲切，亲切，他都没啥那跟你那高大上的，一点儿都不高大上的，这个啥贴近你那就说啥呢，说特别好，又聪明又有智慧。智慧是啥？智慧是没东西。聪明是啥？聪明是能讲，有水平，而且他没啥废话，他讲话就特别干净利落，他不跟你那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在那弄半天弄一大段，没那么多事儿，没那么多的话讲，有啥好讲的呀？一两句话讲完完了，多损，是多损，多赵州的损呢。就是刚才的这个无刃抒发的这个赵州，有一婆子晚入院来，这个公案我还第一次看。哎，我这个公案我就特别喜欢，我一看这个话我就喜欢这个话。去赵州那儿寄宿的，赵州说："我这是寺院呢，你一个女人你来我这住，这是什么所在？寄宿这是什么所在？这是哪里啊？这是什么呀？"大笑而去，就看着就是强迫症治愈啊，心理治愈。看完一天的心情都是好的，啊，还在有人加我的微信，我给通过一下。啊，张巧也来贴了一个赵州禅师，有泥问如何是沙门行，莫生儿，和尚无交涉，和我若供你交涉，看做什么？你看赵州是不是贱兮兮的？有泥师啊，泥师来问，泥师来问啊。你就是尼姑啊，尼姑来问如何是沙门行。沙门行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是出家人的作业应该是什么？莫生儿，就不要去生孩子，不要去生娃娃。这话在当时应该是脏，快要接近脏话了，就是别那搞那啥啥啥，就是这意思啊。别搞那啥啥啥，和尚无交涉。说你闲扯一些什么东西啊？就你都说的是啥话呀？一点都不尊重女性，一点都不尊重女性。我赵州更那啥，那多贱呢！我若跟你，我要跟你打交道，我成什么人了？就这话，我要跟你打交涉，看做什么？我跟你打交道，我成什么人了？是不是贱兮兮啊？有点小贱贱。我就可喜欢赵州，张巧师兄贴的公案，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并不是说女师兄不行，女性里边可是有一波人行的嘞。你看看这些婆子，我总觉得吧，她特别行，为什么呢？那赵州吧，还留个名字，要做大道场，要度化众生呢。你看那来院里边寄宿一晚的，回头就走。多利落啊，连名字都不留，连名字都不留，比赵州强啊，是不是？哎，我好像点，哎，我刚刚点了一下啊，刚刚听到我说了吗？我刚刚点了那个静音啊，没事儿，也没啥说的，听到啊，好好好，女生就这么挨了一顿吧，我是这么感受的，我总觉得就修行应该是很轻松自在的，别给自己加担子，也别给自己原地加戏，好像搞得那神神叨叨的。我这个人啊，是向来就是特别不喜欢神叨叨的人。其实你要神叨叨了，我在我这儿，我一定是要给你那神叨叨的东西给它戳穿掉的，因为我不会留任何面子，我一定要戳穿你，一定要当面戳穿。我特别不喜欢神叨叨，特别轻松自在，特别生活化，这是佛法，不用讲那些词语，讲的高大上的一大堆一大堆的那些东西，我也能讲，但是讲那个东西有啥用呢？轻松自在，洒脱，敞亮，我们就是现在的词汇，敞亮着呢，多好呀！哎呀。齐老师也常说这话呀，"星光至盛，百步之内无邪祟。 有什么是能比这个都好的呀？有什么风水比你的西方极乐比净土更好啊？比你的自信净土自受用净土更风水好的呀？那这前两天还有人来找我说风水呢，说你能不能看看？我说行，我给你看吧。说哪里的风水好？我说净土的风水好。我就这么说的，哪的净土都比不，哪的风水都比不过净土。哎呀，这怎么改风水？好好修行吧，修的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净土，那就是风水好，好山好水好风景，这就是好风水呀。那要干啥？找什么风水？观木风水好。我说净土风水好的意思就是这话，我只是我跟那人不是太熟，我不好说到那么难听。本来是净土，你看看这秽土了。对啊，刘涛这一枪回马枪给我杀的都没话可说，本来都是净土，被你张浩一说成秽土了。本来都是净土，被你张浩一说就说成秽土。所以我原来是开过这种玩笑的，就我们的念那什么金刚砂呀，我说你就把那针戳在地上念吧，把净大地念成金刚砂了。然后郭红艳转头就说，本来净大地都是金刚砂，被你一念念成秽土了。这就是我跟郭红艳的对话。郭红艳刚好那时候他深圳要念金刚砂，我说你把针戳地上念吧。他说本来是金刚砂的，被你一念念坏了。这是真实对话。快到点了，快到点了。郭老师洒脱，对啊，每个人风格吧，就是郭老师是洒脱。他怼你的时候他也怼得你难受。魏宇有加我的微信。我是怎么修到心密的？我是其他人推荐的，我是其他人推荐的。嗯，当时我原来早前是南老给我灌的定，我修的是南老的。到后来了以后呢，我问问题的时候，南老的那些问我了，我听了我的问题，他觉得没好怎么回答，不知道该咋回答，他回答的我不满意，他就跟我推荐了，说你去那新中心有一个乐趣园的新中心的那个论坛，说你去找那里有一个叫齐志军的人，那我不好说那个人的名字，因为那人在南老那儿也是个大弟子，也是个大师兄，也是个大师兄。他说你去找那个论坛里面有一个叫 LVM 的人。我一开始以为 LVM 是可能是叫李什么东西，我一开始叫他李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叫南怀瑾，对，是南怀瑾。后来才知道他是叫齐老师，我问他的问题他能回答，所以我就一个问题我就跟着他了，就一两个问题吧，就几句话之间我就知道了。都是胡闹，这个幽默风趣。哎呀。我们是使尽浑身解数，在台上像猴子一样的跳舞给你看。你要是啥时候能看明白了，也不枉我们做猴子，做马戏团的猴子给你表演。推荐的人倒没修吗？我觉得他可能是修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修，但是他没可能没说，但是私下跟我推荐的。他要是没修，他就不会推荐我去，他也不会知道齐老是什么样的人。我问的问题他们没法回答，或者是说他回答了但我并不满意，我就倒怼他嘛。哎呀，我以前嘴更尖，我在乐趣园的时候都没什么好话的，我是现在已经反正吃过一些亏吧，我觉得还是讲一点客气话。南怀瑾是的，是的，没错，不是南老本人灌的顶，但是在南老当时身体不好，南老身体不好，是在南老师面前我是见到他真人的，就在他跪在他房间里边，在他面前那一屋双林寺的，哎，我忘了一屋双林寺的红人法师给灌的。没有听过心密，一听又以为是外道，那你管他的，你何必要跟他讲呢？他不问你，你就不要讲。我的原则是这样，不问我的人我一概不讲佛法，聊聊风月即可，聊什么佛法呀？问你的人你就说，他有没有演那是他的事情， 强行安利，是我们现在好像都觉得说，哎呀，我强行的去给谁说啊，我把他拉到心密里边来，嗯，好像我特别有功德，对心密特别好，没啥好，有啥好的呀？别人不问你不说，别打扰别人，保持成年人的克制，成年人的礼貌，别人不问你就别去强行在那说，烦人。到点了，到点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袁师兄跑了，没在了。
我回来了，刚刚是离开了，好像是师兄没啥问题了是吗？
没了，下线。
好，那今天的答疑就到这儿吧。本来按常规，我们打期今天是节期，参加打期的师兄是应该一一过过堂的。今天也不知道谁打了，谁没打，大家也看也没啥好说的。
没啥好说的，正好无话可说，过过堂了。辛苦不辛苦，没事儿。好，那我们就下线了啊，师兄们，有事就联系，没事儿就大家各自安好，再见。
好，再见。